这个叫做 moving targe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我开始讲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改了四次了。所以呢，你们最幸运，也最幸福，这是一个最后一个版本。今天晚上呢，是我这次旅程当中最后一场。我明天有事情，后天呢我就去玩了。去到别的城市，所以今天晚上呢算是我最后一场服侍。所以弟兄姐妹，你拿到的这份资料是最完整最好的哈。阿门，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读两节的圣经。好，记载啊，没有在讲义上哈，因为呢为了要把所有的东西挤在一张纸上面哈，所以我就砍啊砍啊削啊削啊，好，就削成这个样子。那么请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帮我们打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跟第六节。好，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一次，好吗？来，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
好，我们再读一次，来。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OK， 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啊。第一节啊，第二章的第一节也讲，这个一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在伊甸园里面，耶稣不是耶稣。当神跟亚当夏娃讲说，你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了那日必定怎样死。那么在原文里面是有两个死，一个死是立刻死，一个死是渐渐死。那么立刻死的就是你的灵跟神之间就断开，那渐渐死就是你的肉体会慢慢的死亡。 OK， 以前的人最多活到969岁，对不对？然后洪水之后，人就渐渐只剩下多少？120岁，对不对？所以到时候呢，我们的人在世界上生下来就进入了死亡的程序。有人可以120年，有人活得比较短，有人活得比较长。那么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概念，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复活。那这个复活到底是身体上的复活还是灵魂的复活？你想要知道一同坐在哪里？天上。这个天上呢，如果你去看它的动词时态，它不是未来式。如果是未来式，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啊？我未来跟耶稣坐在哪里？坐在天上。但很不幸的，他用的是过去式。哎，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跟耶稣一同复活了，已经在哪里？天上。那请问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需要透过一点理性上面的思考？请问你现在在哪里？那这个经文说你在哪里？哎呀，糟了！你的灵在哪里？在我车里面嘛，不是吗？我的灵不是活过来的吗？但是他为什么说在哪里？天上。OK， 所以弟兄姐妹就知道了，我们有地上跟有天上。天上是不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那么天上的境界，我称之为灵界，可以吗？我讲天界，天上的境界，好不好？你一头坐在天上了，你有没有在灵里面有感觉到你已经坐在天上了？啊，有些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说哦，我现在好像在天上跟众天使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有没有？哦，感谢主，那是感觉。可是你的灵在哪里呢？哎，不知道。但是他说在天上，刚好是过去，是已经发生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应用这个概念？
怎么办？啊？哦，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你的灵才会在天上。还是你已经复活了？请问你复活了没有？你的灵复活了没有？复活了，你的灵应该是在天上，对不对？但是你还在地上，怎么办？哎呀，这个概念想不通啊！所以呢，我们还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它这个例子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概念差不多，也不是在你的讲义上面嘛，所以这个讲义是给现场听的人。如果以后能听到录音啊，或者是看这个讲义，他没有听到，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来，我们现在举手，来，除了从天降下能够在天的人，没有。好，再读一次，来。
除了从天降下能够在天的人，没有人是我
的。哦，这是谁说的？谁说的嘛？不知道。但他在讲谁？讲谁？讲耶稣。OK， 他说耶稣是从哪里降下来的？他能够在哪里？但是他是不是在地上？哦 ，OK， 所以从天降下，能够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上过天。那我们现在是从地上到天上，能够在地上的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明白了。OK， 弟兄姐妹，你的灵好像分了，你的灵可以这样想，就是我的灵延伸到天上，但我还是在地上。可以吗？不行。那你要怎么理解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呢？他说你已经坐在天上喽，这地的话呗，它不是未来啊，是你的灵复活之后，灵在上面了，是灵魂复活以后，但是它主要的是它不是未来事，它是过去事，它是已经发生了。是过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起码这边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们有一个灵界在，跟一个自然界在。这个灵界到自然界当中有一个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了解这个概念吗？不然的话，请问当保罗得到启示的时候，他怎么会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保罗看见了吗？保罗胡说吗？还是保罗知道某些灵界的奥秘？啊，他才知道。哦，这些兄弟妹，你已经坐在天上了。我这样讲的话，你接受吗？圣经如此说，但我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这，在天上有些的事情已经成就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感觉，你可能不知道 ，OK？ 因为在神的整个的宇宙创造当中，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什么状况？没有创造世界之前，没有这个物质界、自然界之前，请问是什么状况？啊，我们称之为灵界，好不好？请问天使是不是早在人类整个世界被创造之前，天使就存在？是的，那是在灵界里面，对不对？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概念，跟我们人类我们所得知探知的这个熟悉的这个世界，我们很难明白。但是保罗说，你已经坐在天上，你跟耶稣一同复活，你已经坐在天上。 OK， 那我说我先接受吧，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先接受？可以。感谢赞美。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问题，等等。
神的灵在水面上，并且神说还有光，有光。那么请问神的灵在运行，是神在预备，神的灵在预备，有没有？等到他发号的时候才成就，阿们。但是他成就的时候是随便说说呢，还是他早已经计划好了？早已经计划好了。他在启示摩西的时候，请问地上的会幕是按照什么的样式做的？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讲的清楚，对不对？是按照天上的样式形象做的，所以天上有一个形象样式，地上才有一个形象样式，这样子你们明白吗？可不可以接受？也可以说灵界的事情要先发生，自然界的事情才会跟着发生，这样同意吗？ Yes， 同意啊。 OK， 那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天上先有一个计划，哎，日月星辰他已经计划好了，他可能先造好了，然后等他一说话的时候，嘣，全部都出来了。了然后我在讲什么吗？可能观念上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我们所见到的诸世纪、诸世界是谁、什么东西造成的？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啊，第六节。
是不是 ？OK， 这不是。
前面一点，第三节吧。是不是第三节？
哈利路亚。OK，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来，我们来读一次。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新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前还是无造成。
所以我说，我们说有一个灵界，我们是不是需要用信心呢？因为我们整个 你我所 熟悉的世界是从哪里出来？神的话造成。 OK， 但是这个神的话造成是一定先有一个完美的设计，对不对？而不是随便说的。 OK， 那么这一定是神很有计划，对不对？你在约伯记38章39章里面就看到上帝怎么样来计划整个的世界，对不对？他用五口粮仓间，有没有？这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规格，其实上帝早就有计划，他不是随便说哦，自动形成，没有。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计划，甚至在我们的救赎完成的时候，是羔羊是不是在创世之前被杀了？你们都不知道。我看一下创世纪，
创世纪不是创世纪，对不起，启示录，启示录应该是13章吧。 K K 看这边耶稣13章吗？启示录13章第8节，哎，我们先来读。好，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的羔羊册、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其实这是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名字没有记录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意思就是说，这个的翻译可以翻译成。
在创世之前，羔羊被杀是已经发生的，因此羔羊被杀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我们隔了好几千年才发生在自然界。为什么？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被拆到地上，他被杀挂在十字架上面，这件事情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了，了解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一件的事情先发生，自然界才会再发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你会问，我们
所以一章有一段话，教父是这样解释的哦。在哪里呢？马太福音18章18节，我们看一下。OK， 马太福音18章18节。
OK，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
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这一段话是不是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是不是刚刚跟我讲的有点矛盾？
是不是吧？
是不是嘛？所以是不是？我要告诉你，因为原文的时态你放进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已经被捆绑了；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已经在天上释放。为什么？因为后面那个捆绑，后面那个释放，它的动词时态是完成式，已经发生。哎。所以灵界先发生，自然界再发生。OK， 不是自然界发生再影响灵界，是灵界来影响自然界。有没有？哎，了解了。所以对这个对这节经节的理解，你要先想好啊。不是你有权柄多大，呵呵，我在这边捆绑，天上就捆绑，哦，了不起哦，不是你。因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耶稣在哪里？在我们中间。你们做决定的时候，耶稣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耶稣知道。所以他就你们要捆绑，哦，我先捆绑了，你们来捆绑。哦，你们要释放了，他先释放，我们再释放，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就准备是灵界先发生，自然界。好不好？
了解了啊，可以了。这个概念不太容易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先做这样子的前提，那你们才可能理解我以下要讲的东西。OK， 我们来开始讲啊。等一下讲义上面第一节，希伯来书11章1节，大家来讲念一次好不好？来。
信是守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请问什么叫做守望之事的实体？请问它发生了吗？
还没有发生。你怎么知道它是实体呢？因为灵界中已经发生了。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罗马书10章17节会变成什么？你们对神的话要重视，要会背。这句话如果你们都不会背的话，在我的教会一定会被我念。罗马书10章17节，来说，信道是从天上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阿们。所以信心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换句话说，你的信心是出于神吗？是神的话，还是出于自己的自私心？哦，是神的话。OK， 对你的信心必须要出于神的话，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的话就好像是你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当中有些人会看异象，对不对？我其实是教导看异象。我记得以前在你们教会，开了好多人的异象。异象其实如果是真的从神来的异象的话，你看到是灵界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发预言？是因为你先看到了，我先看到了，然后我把它发出来，就发话发出来。这个发话本身就是告诉大家说灵界的事情已经看到了，我只是把它宣告出来。那你愿不愿意接受，是你要不要用信心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你也可以接受。阿们。
阿们。
哎，上帝给我们选择，福音是不是有人传了给他，他有人要接受，有的说我还要再想一想，我还要再想一想。 有人想了很久，有些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哎，可是你知道，上帝给你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不要，你可以选择拒绝，你可以选择抵挡，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样才有审判，审判你要为你自己做的决定负责任。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只有一条命令，对不对？哎，那个三个树上的果子要不要吃？不可以吃哦，吃了就死哦。亚当跟夏娃可以选择相信，可以选择接受，他可不可以选择不接受？上帝有预立亚当夏娃犯罪吗？这个问题是神学问题啊！上帝有预定他们犯罪吗？有没有？没有，是他自己选择犯罪的。OK， 神创造人是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上帝创造伊甸园是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你说没有啦，因为他是被骗的。呀，对，有一条蛇进来了，对不对？那个蛇是谁啊？撒旦魔鬼，对不对？撒旦魔鬼说：“我不一定会死哦。”哦，那好啦，他来蒙你了，对不对？那你被蒙掉了。那亚当夏娃就会跟上帝讲说：“哎，那是他蒙我的，他骗我的，害我吃了。”那我们的神有没有说：“哎，你好可怜啊，你被骗，好，算了，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是这样吗？不是，他把他怎么样？赶出伊甸园了。哦，所以被骗的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呢，哪里有这样吗？你被骗了，哎，我为什么被骗呢？哎，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啊，那个果子上的那个树的果子，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是不是？是不是讲得很清楚？那你为什么要吃？他骗我的，算不算？我被骗了，我跟神讲我被骗了。但是上帝没有放过亚当夏娃，有没有？他还是犯了，犯了之后再见，被上帝把赶出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上帝没有预立亚当夏娃犯罪，是他选择悖逆神话。OK， 了解了 ？OK， 你看，在临界当中。上帝做了多少？上帝让耶稣基督被杀，他知道人会犯罪，不是他预定亚当夏娃犯罪，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但是上帝救赎的预备已经预备了，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上帝在灵界里面先做成的，自然界以后才会做成。但是有些时候你在灵界当中看见的事情。不见得会在自然界发生，为什么？因为仇敌专门做什么？偷窃、伤害、毁坏。美善的事情，仇敌会偷窃。就像伊甸园的亚当跟夏娃，他把亚当夏娃的美好世界给偷了。那么，同样对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仇敌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偷窃、伤害、毁坏，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对人发的预言没有成就，为什么？我们叫做属灵的流产，属灵的流产，为什么？记不记得我们保罗，他对加拉太人他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有没有？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们属灵的祝福已经被偷掉，所以我再为你们怀孕一次，要让你们的福气重新再来。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神他的一个心意。OK， 弟兄姐妹，为什么
我们发预言的人都要用？安慰、造就、劝勉，都是用祝福的心态来的呢？为什么？因为要把上帝的祝福带给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那就是在灵界当中，我们看见的祝福要倾倒在你的身上，我们就是用信心 来领受。那你说刘牧师，有些人他讲的东西不见得是从神来了。我说对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30节，他说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对不对？但是他说是不是我们都要慎思明辨啊？是的，就是要慎思明辨，好不好？我们就先找到这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信心，信心的应用一定要出于神的话。大家说，信心的应用一定要出于神的话。阿们。好，那么我们来看哦，已经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已经的意思就是神在圣经当中已经预定定规，他所喜悦的结果是在灵界中发生了，尚未就是在自然界还没有把神的旨意完成。我们举个例子，魔鬼的结局，请问魔鬼的结局，魔鬼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那魔鬼现在已经丢入硫磺火湖了吗？
还没。
那为什么魔鬼知道他的结局是在地狱火湖，他现在还要来欺骗我们？魔鬼知不知道他的结局？知道。现在魔鬼唯一能做的是什么？这个答案大家都应该知道。魔鬼可不可以改变他的未来的结果？可不可以？魔鬼有没有救恩？
没有。
没有。魔鬼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拖延时间，让耶稣不能够再快点来，了解这个意思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但是他能不能改变未来的事情？不行，对吧？因为神没有让魔鬼有得救的机会，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解吗？魔鬼知不知道？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欺骗。魔鬼在伊甸园怎么样欺骗亚当夏娃，他今天无法放肆。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他的诡计就是在你的信心上撒下怀疑的种子。大家说，魔鬼是撒下怀疑的种子。
魔鬼是撒下怀疑的种子。
这一点也很重要，你回去好好思想。我们的信心信仰是不是被魔鬼这样子渐渐的破坏？要坚定你的信，好不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上当受骗。OK， 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对，魔鬼的伎俩就这么一招哦。当然很多其他招数，但是这一招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被骗了。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OK， 信徒的救恩，那弟兄姐妹，有人说我信耶稣，我得救了，救恩已经完成了。我说 No， 救恩还没有完成。为什么？我们待会有很多的例子，好不好？那救恩的完成，你说刘牧师，你刚刚开始的那节圣经，已经一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脑袋瓜没办法通过。我说那你没有办法通过，那你更不能相信你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为什么我会坐在天上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坐在天上，我是不是一定就得救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你把这个表格你好好的研究之后，你会发现到里面有太多的奥秘。那总括一句话，你要持守在你的信仰里。请你跟旁边的说，你要持守在你的信仰上面。我们今天下午谈了一些的事情，我们今天下午谈了一些关于真实基督徒是什么样式。我们用了约翰一书第3章的一段的经文，那他里面讲第7节讲说，小子们啊，不要被迷惑了，行义的才是什么？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号称基督徒是义人，不是号称重生得救的是重生得救的，是行义的才是义人。那意思就是说，你的行为要反映出你的信仰，你的行为要反映出你真实的义人。OK， 那你说，哎呀，这个太，这个门槛太高了。我 说对啊，没有错啊，这不是我发明的，有问题请你去问使徒约翰，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说持续犯罪的是属啥的？属于魔鬼的。你一直持续犯罪不肯悔改，或者悔改了以后又持续犯罪，那弟兄姐妹你是属什么的？是属魔鬼的。我看了以后心惊肉跳。他又说你恨人的就等于什么？杀人。我们讲的凡杀人的没有什么，没有永生在他里边。那弟兄姐妹，我说我是救恩了，我已经得救了，那是灵界上已经成了事实，但是在自然界还没有发生。那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圣经上看似矛盾的地方，我盼望这个小小的表格能够帮助你厘清一些的概念，并且抓住把握住我们对于信仰的态度是什么。你不能强调已经做的，因为还没有完全发生，你也不能说强调还没有做成的让你丧失信心。相反的，两个人要平衡的看待。大家说平衡的看待。我要有信心，看见上帝为我预备做成的了。我要务实，还有很多还没有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要努力进窄门，把救恩完成。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来讲讲看什么叫信心的应用。信心的应用，我在划线的地方，来，我们一起来读信心的应用。来，信心的应用就是看到灵界已经成为事实的，用祷告把它化成自然界的实际。我们再读一次，来，信心的应用。我们有一段一节的圣经叫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请你大家一起来读。好，来，所以我告诉你们，OK， 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称之为信心的三个时态。我相信在很久以前在你们教会讲过了哈，所以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OK， 这叫信心三时态。大家说，
信心三时态，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祷告祈求的，
我现在祷告，
我现在祷告，对不对？但请注意哦，信心必须是从神的话来的，对不对？我神没讲的。算不算数？不算数，那只是你的自信心，了解吗？神说了才算。大家说，神说了才算。
神说了才算。
神没说的不算。
神没说的不算。
OK， 那么我现在祷告祈求了。OK， 我们用一节圣经来。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讲好了，这个故事呢，要花一点时间解释。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一个十二年的血漏妇人，看到没？《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免得你们误会《马可福音》第五章哈。好。第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OK， 好，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讲这段话，那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把握到他的重点。好，弟兄姐妹，在我讲之前，请问这个妇人有没有信心？
有。
那你们信心的出处在哪里？有神的应许吗？或者说，我们在应用这个信心的时候，你会说，哦，这个圣经在推崇你要有自信心吧？你像说，心里想说，我摸到他的衣裳，我就痊愈了。哈利路亚，主啊，那是不是我对所有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都是这样？我只要能够抓到这个，我就怎样了？是，
这样子信心的应用呢？是不是？是不是吧？ OK， 因为本身那个衣裳其实是衣裳穗子，衣裳穗子。OK， 第二点，神的应许在哪？耶稣的衣裳穗子为什么有医治的能力？我要讲的是这个。如果你不知道他的经文出处的话，你以为圣经在推崇自信心，我认为可以抓到耶稣的衣裳我就痊愈了，那我们就麻烦了。你有看到这其中的一个奥秘，是不是出于神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的应许，才是信心的源头？阿门。如果我自己说了算不算数？不算数。那么你在这边，如果你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一个应许，你会觉得圣经在推崇人的自信心。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请问这个信心的出处在哪？
他听见
耶稣。那他怎么跟他的衣裳有关系呢？没有，这是这个女人是第一个抓耶稣衣裳得医治。啊，弟兄姐妹，听好了，这是犹太人跟我讲。我们今天下午的课不是讲犹太文化吗？这个跟犹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经文出处在马拉基4:2。马拉基4:2，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嘛嘛。马拉基书4:2，哎，你们对圣经要熟悉啊。周牧师跟我讲说，你们花了2年的时间好好读圣经啊。哎，
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来，4:2，来。
光线的原文，
光线的原文是什么？那么犹太人对翅膀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看看你们身上有没有人穿任何的东西，有没有人穿披肩的？现在没，现在天气太热。披肩就是犹太人的祷告经，你有没有看过？犹太人的祷告经下面就是有没有坠子？有没有？他那个张开了，那个叫翅膀。OK， 所以这个可怜12年血肉的妇人，他相信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下摆的那个须须穗子有什么？啊哈！好，再回头看马可第5，他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信是已经，
信息三个方面是我现在祷告，有没有？马可回在你的讲义上面怎么写？他说我现在祷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就必将来得着。
对，已经得着了，就是我相信耶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OK， 我相信我只要按照他的应许，我就要摸到那个地上的穗子，我就得痊愈了。因为信心是出于神的应许。了解在血肉妇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吗？因为从他之前没有一个人应用这句话，一个都没有。但是他用信心说，这个就是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我相信我一拿到我就得痊愈了，我好像就已经真的拿到，我真的抓到了，我就得医治。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啊？ 所以血肉妇人他不是随便抓的，
他是相信上帝的话。 Hello， 他不是自信心。 Hello， 他是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有信心。阿门。不是随便讲的，不是随便想的，不是出于他的幻想，是上帝的话。OK， 我只能讲，很多人讲这一段圣经，但很抱歉，他们没有抓在重点。他有在讲什么吗？他现在知道了。所以你看，马太十三章，对不起，十四章的三十六节。所以，我们这位血肉十二年的女人，她自从摸了耶稣的衣裳碎子得到痊愈之后，请看看她说什么。红心女士来。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的翅膀有医治之能，结果大家都学了，然后耶稣你太累了，我们就摸你衣裳碎子，那我就得痊愈了。但同时是不是一个信心的应用？因为他相信神的话。阿门。哎，你要应用神的话，你才有信心嘛，对不对？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当那个血肉的妇人，他看到耶稣身上祷告机的衣裳碎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得医治了，因为他相信神的话。阿门。哎，打开你属灵的眼睛啊！你要看到，原来马拉基四章二节是不是一个预言？是不是嘛？原来已经在灵界当中被马拉基先知看见了，才把它写下来。OK， 让血肉的妇人他在读的时候，他用信心领受了，然后他去行，就得医治了。OK， 了解吗？神的话，信心的行动产生了效果。后面的人就跟着来，呵呵，了解了。阿们，看看我们大家都是大有信心的人，好不好？阿们。好，我们开始看我们的表格哈。我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充满了已经，又充满了尚未。我们的表格要看左边的是已经发生了，我们相信是上帝已经在灵界中成就了，但是你在右边看到的东西就是还没有，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平衡的看，我不能够强调左边已经的，如果我只单单强调左边已经的，你没有实际上面的，那对不起，有没有在自然界发生呢？没有。但很多的人他强调左边的，没有看到右边的。我们有些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就只会看到我喜欢看的已经发生的，我没有看到还没有的。我希望你们要平衡对待。阿们。大家说平衡对待。
平衡对待。
平衡看待。
平衡看待。
要平衡我的信仰。我已经得救了，我生活当中也是已经得救的样子。阿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对，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上帝叫我写这个表格是很有目的的，真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表格可能是你今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张纸之一。 OK， 我真的觉得这张纸会对你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我来看左边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都会背？来，
神爱世人。好，弟兄姐妹，我把时态放进去，叫一切持续信他的，因为这个信仰不是一次信、两次信，不是今年信我明年不信，我还可以得救，抱歉，没这回事，是一个连续动作，了解吗？不能说我今年信，明年信回教，后年信佛教，反正什么教通通信一遍，对不起。没这回事，因为这个是延续性，今年信，明年信，十年后临终前我还是相信，了解我的意思吗？阿梅阿梅，你要持续相信，但是我持续相信这个救恩到底有没有降临呢？那你要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因为太长了我没有办法挤下来，我说了我就是要挤一个一张纸而已哈，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的话，咱们就不用玩了哈。好，我们念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二到六节，我们大家读一次好不好？来。好，这个是我上面的节录版。我们的经文是在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首，来，亲爱的
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他像他有的时候呢，就显现自己，像他显现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使徒约翰他在这里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为什么？哦，那你不是说已经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了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他说你有这个指望吗？跟指望耶稣基督若显现我们必要相他，他说你有这样指望的人必须怎么样？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哇，弟兄姐妹，原来你除了信耶稣得救恩之外，你还要时常的洁净自己。彼得前书里面讲到，第一章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对不对？非圣洁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能够见他，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圣洁，所以你必须要常常洁净自己，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是说我信耶稣，持续信他，我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是上帝做成已经宣告，但是实际上还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吗？不要说已经呗，哦 OK，还没有啊，你对他有这个指望的，你要洁净自己，了解这个意思吗？哦，我们不是说只有相信就好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但这不是靠行为称义，这个是以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仰。雅各是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是，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出始入生，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来，持续信耶稣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始入生的。我们说这个是在灵界里面，上帝说你持续这样的就是出始入生，这是定规的。但是你看右边的，他说顺从肉体的，顺从圣灵的，持续的致使身体的恶性不要活。那好，一个说你持续信耶稣就出死入生，这是上帝的定规，这是一个灵界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的肉体必须要
顺从肉体就
死。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很多人喜欢引用哎。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讲什么？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就
不被定罪了。哇，好棒哦！然后十三节讲，他说你顺从肉体必要死。Oh my god！ 持续的致使身体的恶性必要活。你也讲到一个实际，有没有？
已经不再定罪了，你是出死入生的。如果你只看到这些，没有看到还没有呢，你顺从肉体还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很矛盾？一方面讲已经出死入生了，另一方面讲说你顺从肉体你就要，而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才能。已经，如果你一直强调已经忽视了上位，那你的结局是
死。
这是属灵的流程。上帝预定你信耶稣的要得生命，但是你否轻忽了，还没有这一部分，你就死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左边的、右边的要平衡看待。那弟兄姊妹，我怎么应用呢？我告诉你怎么用，听好啊！当我活在肉体当中，我知道我要死了。你就看看左边，我持续信耶稣，我是出死入生。我没有信心，我就看左边。OK， 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够没有信心，因为神的话在那个地方。但我也不能因为一直强调我在左边，我已经出死入生，我就顺着情欲在那边找死。了解我在讲什么？你不能说，这个很矛盾啊，又觉得好像很矛盾。可是这正是我们要用信心的祷告。怎么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宣告，我已经出死入生，我不再受肉体的捆绑，因为我是活的，所以我可以靠圣灵致使我身体而行，所以变成这个时候平衡的看待，就是我以信心的角度看我是活的，我奉耶稣名致使我的老我，我有一个信心已经得着，我要看见我不再受打游戏机的捆绑，或是我不再受毒品的捆绑，我不再受色情的捆绑，我要看我的肉体是死的，所以我的信心看见上帝已经做成，我这个人不受这方面的捆绑，相信是得着的，就未来解脱。但是在过程当中，致使我的老我，而且我在想什么？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要做的功课，每一个感觉灵界做成的。未来在自然界从信心的灵界化成自然界的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有点难啊，
因为你们从来没这样想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教过。我说真的，弟兄姊妹，我下午讲了祈祷塑造品格，知道不等于做到，相反这过程当中有一个信心祷告的应用，从已经发生的灵界要变成实际上的你跟我。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看下一个你就更明白。来，左边预定得救，帖撒罗尼迦五章九节，来，信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好，这是预定得救，哈利路亚。那你看右边的，来，就是如今，哇，一个是 预定得救了。一个是恐惧战争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那做成得救的功夫其实就好像是上健身房去锻炼身体，
就是你的救恩必须在你花代价付代价花力气要把你得救的样式活出来。 OK， 一方面说你是预定得救呢，一方面说你要恐惧战争哦，你要好好的把救恩的样式活出来哦。你看到这个没有？我是预定得救啊。哎，还没有啊，你要恐惧战争做成得救的功夫。哎，我说这个不是有点矛盾啊？我说不是矛盾，就是你在过程当中，你在锻炼你的救恩，活出这个样式的时候，你往后看，预定得救，得救的样式坐在我们身上，因为有上帝的应许，连接做成的，所以我可以做成，我才有信心，我才有把握，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力。而且我在讲什么啊？我以前是骂人的啊，我以前讲粗话讲脏话，我要在信心的眼光看到我将来说出来就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祝福人的好话。我现在不是，我相信是，我就超越，我就致使我的老婆，我有一天真的变成我所看见。而且我在讲什么吗？你要看见上帝为你做成好的基督徒的样子。在我操练我祷告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回头看信心看见我将来就是这么好，我现在还不是，我拼命的制止老我，不是没有盼望，我的盼望是耶稣已经做了。所以在这种已经跟上位之间，我取得一个平衡。为什么？因为是我信心祷告的源头，我才能做成耶稣要学耶稣基督的样子，了解吗 ？Hello， 哎，你们读圣经了，要读成这样子啊，了不了解？要明白啊，
了解？好没？因为很多人还在但是你要不得不承认，我讲的都是出于圣经的话，有已经的，还有上位的。就是因为有已经才是我信心的实底。 OK， 那你要化成信心的实底，在你实际自然界的你就要经过这个祷告塑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这样才会成功啊。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我死做老做，我咋知道我会变成那个样子呀？我看到上帝的话说，你已经死了，你已经预定得救了，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做才有盼望嘛。阿门。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两方面，一个是预定的已经做成的，一个是还没有。所以耶稣说你要努力的进展人啊，因为你要付代价。了解我的意思吗？路加福音13章，有人问耶稣说将来得救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了，将来有人要进去进不去啊。为什么进不去？因为他们强调已经没有看到未来，还没有看到上位。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平衡的看待，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要做成得救的样式在你的自然界身上。阿们。了解啦弟兄姐妹，生命的道是最重要的。我们服事有没有果效，将来上帝来定夺，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生命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生命了，好不好？好嘞，对。我们赶快来看称义哈，来，因为人心里持续相信就可以称义，可以持续承认就可以得救。我把时代也放进去哈。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只要你相信啊，你承认啊，你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一个背景，罗马书写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2、63年，那个时候呢，基督教已经开始被迫害了。那时候迫害的时候，罗马人要抓基督徒很简单，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是，
可能你的家产，你的生命就没了。这就等于口里承认，重不重要？因为口里承认就是很可能。
所以你说口里承认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付生命代价。那我们现在来说，很简单嘛，当时不简单了。当时你承认的人就再见了，你的家产、你的爱人、你的亲戚朋友通通不见了，然后很多的压力啊，不可以承认哦，承认就完蛋了。对，有很多的压力，弟兄姐妹。所以说，口里持续承认就可以得救，不是一次两次一次承认。啊，弟兄姐妹，假定我们都没有那个背景了哈，我们今天就 OK 了。那我们看一下左边、右边的啊，来，要看来加拉太五章五节，来，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样看来，人称义。你的行为啊，是你的作为。OK， 我再说，不是靠行为称义。OK， 是你的行为反映出你的信心。我们大家一起说，我的行为反映我的信心。我的行为反映我的信心。OK， 我们来看门招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来，神救了我们，以圣章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的。哇，我们门招了，感谢主，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召我们，我们就很快乐的。哈利路亚，我们回应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OK， 这个恩招就决定不会失去的嘛，哦，是不是？那你看右边。彼得后书一章十节，来，各位弟兄们，
一方面就说，哎，还可以啊，哎，你们坚定啊，哎，你们
我们在左边看呢，哦，好棒哦，我都被召了，谢谢耶稣，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他的旨意，感谢赞美主。然后后面讲说，你们的蒙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怎么样？换一句话说，会不会跌倒？会，呼，都是他的恩典跟旨意嘛。然后右边就说，哦，又永不失脚。要殷勤哦，要坚定哦，小姐妹，右边的是谁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啊，不是上帝没拣选，不是上帝没呼召，但是最后丢掉的是啊，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娶亲，
有一个宴席，对不对？
那他就找那些人说，哎，我儿子的宴席准备好了，你们来啊，来啊。那很多人就说，哎呀，对不起，我有很多事情啊，我不能来。那王就一看，哎呀，宴席上还有很多座位啊，啊，他就很生气啊。那些预先招来的，他们不配怎么样？不配来，所以他就勉强他的仆人，你的仆人到外面去哈，岔路口、十字路口，勉强人进来，无论善恶，通通请进来，有没有？进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然后王进来一看，里面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有没有？
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啊？那人怎么样？无言以对，然后就把他扔出去了，有没有？他讲了一句话，叫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那么你说招跟选两次。
一次呼召，大家都进来，大家通通吃宴席，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又被拖出去了？他穿礼服是因为他没时间准备吗？不是，因为当时的婚礼，王会帮你预备礼服，对，是那个人进来以后大啦啦的，我说哦，不用换了，我就来吃就好了。他并没有尊重王，他身上的礼服代表他的义，对不对？对，正主所行的意思是他的衣服，他无所谓，我行我素，所以也就是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选上就是你对王的呼召，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没有尊重王， 所以你即使进来参加了宴席，还会被怎么样？
被丢出去。
所以你的呼召，你的拣选，是最后是谁丢掉？
自己丢掉。你自己丢掉。
了解吗？
所以你要谨慎殷勤，就永不失脚。好嘞，有这个上位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上帝定规的灵界发生的事情到底能不能成就，这中间就是你跟我的功夫了。阿妹，我们的功夫了。所以我们教导的要教你们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健身房运动健身，把得救的样式活出来。阿妹，那才是真正的得救啊。了解啦，已经上位。如果你只强调上位的部分，没有已经信心的源头，那么你就做得很苦啦。我怎么知道我得救啊？我做了老半天，那真的是靠信心撑。啊，我们是靠信心，了解吗？我们一定要两方面平衡，好不好？还有信心的那一部分，耶稣不是神已经在灵界里面定规好了。还有一个，实际上我怎么把神美妙的救恩、美妙的呼召、美妙的拣选落实的在我的身上，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号称基督徒的是基督徒。了解了啊？哈利路亚，我们有对于耶稣基督有这样盼望他显现的，你就要洁净自己，常常洁净自己， OK， 像耶稣洁净一样。好，我们来看成圣。成圣也是一个哥林多前书6:11，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好，已经了没？你是不是已经成圣了？是不是吧？那你看右边了，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前一切的误会，敬畏神。你成圣了没有？还没有。所以左边的是已经，右边的是还没。那你到底成圣了没有？我们说在灵界里面，上帝已经定规我们是成圣了，但实际上我还没有。但是就是因为还没有，我有信心看见我已经成圣了，所以我在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的时候，我才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上帝已经做成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两个要平衡一起看，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还是污秽，我身上还有一些不敢告诉人家的秘密，我恨一个人，我还是很污秽。但是耶稣说，不是耶稣啊，神说我已经成圣成义。OK， 那我还没有，我要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什么污秽，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圣名，主啊，你看我是成圣，我还没有，然后奉基督的名断开我的仇恨。OK， 我要奉耶稣的名洁净我自己，我将来有一天真的能够真的能够去洁净，好不好？你要做成耶稣基督定规你的样式，在自然界。OK， 不要说已经成就了灵界就自动到你自然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不可能的，一定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时间，很痛苦的致使身体的恶习，你才能活。按照刘牧师你这样讲，我们有信心，没有信心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神， 他要我们学习谁呀？学习耶稣嘛，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讲了，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在我们当中，他是什么？长子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信耶稣这么方便，耶，也不错啊。我们大家信耶稣，统统得救，不是很好吗？但是你知道，上帝就是靠着这个已经跟上位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在这个人世间，他要挑选，他要筛选，什么是真正相信他的人， 因为他要神的应许已经在灵界当中成就的要落实坐在你的身上，还要找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儿女，还要找这样子的人与他同作王。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信心看见了，你要坐在你的身上，你是圣洁的，你有圣灵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每一个你都要去从信心的角度看到你现在的情况，这当中你要花很多的代价，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对付。我们从东北来，东北的基督徒跟我讲说，牧师啊，我们东北人哦，很少有温柔的。我说哇，你们很，你们非常的诚实，但是诚实不能代表就是说，你说啊，就自动的温柔。我说那你们要好好对付自己啦，什么地方对配偶不温柔的，那你就来吧。哎，我在对我的配偶不温柔的事情上对付我自己，哎，但我是有盼望的，因为我已经看见我是温柔，因为神已经做成了，神定规我的圣灵的果子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是那个好样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在我的实际生活上，我就从神定规我希望我成为的样式，成为我的信心，那么我改变我就有盼望，对不对？信是所望的什么？阿们。那么神定规的事情就是你的实力，阿们。所以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现在祷告，我相信已经得着了，就是说我心里已经看见那个实体，我将来必定得着。阿们。哈利路亚。哦，你们都很厉害哦，感谢你。OK， 我们来看拣选来。以后走出一章四节，OK， 神拣选你了，你圣洁毫无瑕疵吗？没有，他说你是哦，啊，你被拣选了，创世世界以前他看你都完美，这神有完美主义，看我们每个都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呢，实际上呢，看右边了、啊、好，那招你们的只是圣洁的，你们一切。那为什么彼得前书要这样讲？因为我们不圣洁，所以你们在所行的事情上要圣洁。那我怎么应用圣洁？我看见我已经圣洁了，因为他拣选我的、呼召我的，已经看我是圣洁的了。那我现在这个不圣洁，那我就有没有希望？有没有盼望？有盼望。我看到我已经圣洁了，我现在不圣洁，所以奉耶稣名，我不圣洁的任何的事情要砍断，我要变成圣洁的样式，因为我看见了，这叫信心的运用，了解意思吗？好，我们来看，同为后世，同为后裔，来。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哇，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了，哈利路亚。这是耶稣基督的定规灵界里面完成。然后我再看右边来，我们在确实的信息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诶，这边又讲到一个什么样，一个坚持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有一个代价要付？是不是吧？我不能说我只看到左边了，你看到没有，我已经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了，然后右边没有管，我就说啊，算了，没关系。没有，他说你要将起初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然后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如果你没有坚持到底，有没有份？
没有，
没有，好不好？已经的跟上位要平衡的看待，阿们。再来看医治啊，很快，快讲完了，感谢主。来，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变得了医治啊。我应该放你们变已经得了医治，比较好放。OK， 那在以法弗 腓立比二章二十七节，来，我们一起读哈。以巴弗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啊，弟兄姐妹，在你应用医治的时候，你要怎么应用呢？
依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已经得了医治。这是这个应许，是不是临界工作完成？
是。
那如果你是保罗，以巴弗病得要死，那你要怎么样应用？你要看见以巴弗已经活蹦乱跳，医好了，因为神在临界当中应许，因他受的鞭伤，以巴弗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在你的意象想象当中，以巴弗啊，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起来，我已经看见，已经的看见，你已经活蹦乱跳，你会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起来，而且这个意思吗？这叫做应用信心的医治原则，已经发生了，我在我的里面成为信心的什么实体，然后他将来就一定好。明天再祷告，后天再祷告，一直祷告到成就为止。可是可能有一天祷告以后，他过世了。他说，你不是信心应用吗？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主权最后是在谁的手上？神的手上。了解这个意思吗？当你亲爱的家人有绝症，医生说他剩一个礼拜，你会同意吗？不同意，祷告呗，对不对？奉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那得医治。了解我的意思吗？在我的教会
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得了淋巴癌第四期，医生开刀打开腹部里面一看，没救了，癌细胞满满满，她就把它封起来，她说，姐妹，你把你丈夫领回家吧，还有一个礼拜吧。我姐妹回家，医生说了算不算？不算。他就开始拼命祷告， OK， 祷告，上帝你说了算，医生说了不算，你说了鞭伤他得医治，拼命祷告。隔了几天他的病好了，隔了一个礼拜跑到医院去，医生啊，我先生好了。先生检查癌细胞都不见了，他说，你们家吃什么东西啊？你们家发生什么事情啊？要派了一队医疗小组跑到他家去，他家种什么植物，他家的风水怎么样，对啊，就是说什么风啊，什么植物啊，吃了什么东西啊，全部做了一个详详细细的调查。他说，我们不能够相信这个人癌细胞第四期的，怎么突然之间所有癌细胞都不见了，你一吃了什么东西。那我们姐妹说，上帝医治的，他不相信啊，不了了之，只能说未知的原因癌细胞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这个姐妹说，因为我相信医生说了不算数，上帝说了才算数，了解这个意思吗？就她还是硬的，就是祷告把她丈夫医好，不是医好，就是她的丈夫就得医治了。弟兄姐妹，我们神是做最后决定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最后看哦，神的能力权柄，我们讲完了耶，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对他们说，这是耶稣的应许，他说什么？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在灵界里面成就了？已经了。好，那你看右边了。 耶稣说来，这一类的鬼我们出来。哦，你还要祷告，你还要进食耶，所以这是什么上位。所以在我们赶鬼的时候，你就可以应用这个信心的原则。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这是一个应用的方面。所以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讲完了。最后一个就是撒旦的结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他在灵界当中他的结局是不是已知了？但是他需不需要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把撒旦丢到火湖里啊？不需要嘛。撒旦最多只能延迟时间，不需要你费心思祷告，好不好？可以吗？感谢赞美主，盼望这张纸对大家有用，盼望这个表格能够帮助大家明白圣经当中已经跟上位之间看似矛盾，其实要平衡看待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还是领受你的话语，已经按着你的启示跟带领，把这些重要的经文表格也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个平衡的看见。愿这个表格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属灵上的成长，愿这个表格帮助大家有一个平衡的看见，让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看见耶稣已经做成的应许，成为我们祷告的信心的实质。当我们在失去盼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信心，但同时对我们弟兄强调已经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还没有让救恩，没有让医治，没有让拣选，没有让呼召，没有让神的许多宝贵的应许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正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让得救的样式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实在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真实的义人是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大家，祝福我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